第四十四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上高达13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相当于后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颇为别致，塔做成五角星形，塔身却是炮弹形，远远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蓝天的火箭。正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构思的巧妙不亚于梁启超之子、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外，广场上还建起了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攻略亭、博生堡。攻略亭纪念的是1931年9月15日战场捐躯的名将黄公略，博生堡是碉堡型，纪念的是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他于1933年1月8日战死于江西南城黄师渡。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洪都瑞金如此大兴土木，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他的任务。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布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林、康生、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及刘少奇、关向英、邓发、凯丰。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向英为书记，博古为副总则。李云龙在1987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儒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4位书记及政治局常委。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央苏区中央局至此已正式撤销。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做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1934年1月18日结束，4天后，1月22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还有众多的人参。 参加旁听。开幕的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了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里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是几门土炮而已。沙洲坝鹅公东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锦绣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地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方向，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衡阳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弹。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气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湘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湘，和湘苏工作的模范二，才西湘，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湘苏，即湘苏维埃，长冈湘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西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视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做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及现金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做结论报告，及现金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骨髓，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旗上。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家里名。 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及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
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
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1934年2月5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1934年1月7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洪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自从3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4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1933年9月22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做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3天2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1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儿。1934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5000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塞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5000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12师师长金汉鼎。1929年，鲁迪平向蒋介石传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月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塞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虚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蒋介石在消灭了19路军之后，在1934年2月调集4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西路军何健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做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家围着课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钢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就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做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据云，常听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李德是一位接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据曾担任他的翻译的王志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告诉笔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讲课，均由他翻译。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阳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攻略步兵学校，以黄攻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王志涛的印象中，李德讲军事课程是内行的，当然所讲的全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正规课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及，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两个日耳曼人塞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塞克特熟悉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十九世纪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并效命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李德熟悉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并投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广昌，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胥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那会放弃广昌， 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